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这是良友圣经学院灵修操练的课程，我是杨东川牧师，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上一次我们提到灵修操练的中心，我们跟大家讲说，上帝是我们最忌要的关怀，因为上帝是我们的天父，这里就显明他对儿女们的关怀，还有他也特别认识及爱护他的儿女。从此我们的宗教情绪就是灵修的操练才能够自然的流露，再过来就是了解了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所受的苦难才有意义。最后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才能够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总而言之，上帝是我们灵修操练的中心。今天我们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灵修操练的动力，也就是所谓的属灵的动力。我们曾经在第二课灵修的定义与内涵的课程当中提到，基督教的福音派对于天主教近来所发展的新修道主义的看法，我们在这里要重新把这些前因后果再强调一次。研究灵修神学跟操练，在以往福音派的信徒里头，大多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因为这些灵修的习作很多是出于天主教的传统。但是我们也知道，天主教近年来大有恢复历史性的灵修传统，对这些经文忽略的价值重新的拾取，重新的强调所谓默想、静观、敬拜、礼仪等等操练，最后发展为一套新修道主义的神学。有些福音派的教会比较有广大的心怀，也发觉这些灵修的途径确实有它的价值，因此我们能够去无存精，把这些天主教留下来的好的传统加以应用，加以补充。另外我们还有福音派里头像贵格会的神秘论调，以及新近发展的灵恩派的敬拜赞美，这些都可以加之以挑战和省思。福音派的灵修神学其实说穿了也有它长远的历史，教会历经几次重要的运动，由1517年的宗教改革、敬虔派以及清教徒的振兴，都有倡导并纠正的作用。个人的灵修、家庭的祭坛、守安息日为专心的敬拜，还有信徒个人在神面前注重灵修、晨更、圣洁及严格的门徒训练等等，不仅树立良好的楷模，也促进了教会的复兴。这是近几年来教会发展的趋势。旧约圣经以律法的敬虔为属灵的动力，比如诗篇19篇，我们很熟悉的，开始的时候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然后跳到第7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些我们都晓得，就是古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以律法作为灵修操练的动力。箴言的第二章将神的智慧注入圣徒的心，我们看到六节跟十节，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智慧必入你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这里头不仅接受神的话，乐意存记，而且还呼求神，寻求隐藏的珍宝。新约也是以真理为主，正如主耶稣的祈祷，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另外，保罗将圣灵充满跟真理充满看作是相同的事情。我们来念念圣经里头以弗所书五章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另外一处就是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五节，在这里说到：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要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圣灵的工作是随着福音而发展的，神的国是以圣灵所传的福音而形成的。旧约有76次提到圣灵，其中有一半是有关新约时代的。新约提到圣灵有244次，有 15% 是提说旧约的时代，85次是论到新约的时代。圣灵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是隐藏的，但做成圣徒成圣的功夫，这是毋庸置疑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半楼上与门徒谈论圣灵的能力，以更大的权威使教会得以建立。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圣徒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而有圣灵里头的自由。这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五节到四章七节的经训。圣灵住在信徒的心灵里头，能使信徒活出像基督的生活，因为他们已经进入新的时代。圣灵有能力建立神的国度，这是一个普世的国度。使徒行传一章第七节。另外，我们也晓得，在教会历史当中，强调有所谓的圣灵的喜、圣灵的充满，在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卫斯理·约翰他所强调的圣灵的喜，完全就是重视圣洁的生活跟伦理，而灵恩派的五旬节的经历，他们是注重灵命的增长，所谓圣灵的恩赐跟团契等等的重点。不管怎么样，圣徒必须在成圣的功课上来长进，这也就是我们灵修操练的重点。我们要借着圣灵和圣经得着能力，操练我们基督徒的灵命，这也是约翰卫斯理所强调的恩典的工具。简单言之，借着我们的晨更、灵修、聚会、分享，到最后我们守圣餐，就是圣礼了，来体会跟神的关系。 关于圣礼，旧约着重圣职人如祭司，圣节期如逾越节，神圣的地带如锡安山，圣洁的行为如献祭。保罗也是以象征的说法来说，灵水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而那磐石就是基督自己，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四节。这些表象无非说明我们这些信徒因为爱神而向他敬拜，用这些方式跟他灵交，也与会众彼此相交。这些圣礼的表象就好像我们一般所说的国旗、国歌、国庆一样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所以在旧约时代，这些表象也使以色列人在神的关护之下结合，成为相爱和正义的团体。新约时代当然也就是教会集体崇拜的生活，可是基督徒个人灵交的经历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灵修的操练。我们也是借着圣礼里头的浸礼或者叫洗礼，还有就是主餐，来经历主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在基督里头合成一体，来侍奉神并且彼此服侍。可见圣餐不仅使信徒在基督里头相交，也使大家合成一个身体，因为基督的身体是合一的。我每一次在主持圣餐礼的时候，总是要强调神的仆人 Bill Gaither 就是盖特牧师所讲的一句话，常常举行圣餐礼的教会比较不会分裂。因为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个饼一个杯，一主一神，一信一喜一灵，一切在主里头都是合一的。好的，现在我们进入我们刚才所说的灵修操练的主要的动力。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回归到圣灵的本身。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一位的神是我们高高在上的天父，第二位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基督，然后第三位就是圣灵神。圣灵的称呼证明他有位格，主耶稣称圣灵是保惠师，这个字在原文跟约翰一书的二章一节称主耶稣的中保是同一个字。换一句话说，保惠师圣灵也是我们的中保。主耶稣清楚而肯定地说，这位保惠师将代替他来继续他未尽的工作，并且要与信徒同在直到永远。我们看看圣经里头约翰14章26节，约翰16章7到8节，还有13到15节，那里面就有很详细的说明。我们注意上述经文当中都用阳性的代名词来称呼圣灵，一共达14次之多。虽然希腊文灵 pneumatus 这个字是一个中性的名词，但这里却用的是阳性的代名词，可见在文法的结构上也显明圣灵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上述的经文当中，圣灵至少做了十样人所做的事情。第一，被差遣；第二，指教；第三，来；第四，责备；第五，引导； 第六，说话。第七，听。第八，告诉。第九，取。第十，受。此外，圣经还提到他漠视人，那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的部分。另外说他教训人，命令人，约翰十四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九节。再过来就是为主做见证，约翰十五章二十六节。他还指导教会的事宜，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二节。圣灵受人的对待，证明他是有位格的，因为圣经上说人背逆了圣灵，欺哄了圣灵，亵渎了圣灵，在这里证明圣灵跟人是有互动的，而且证明他有位格的行为表现。圣灵也叫做神的灵、主的灵，是上帝的化身，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按照圣经的说法，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可以由上帝赐给人，降临到人的身上，从而感动人，使人有智慧、有知识、有谋略，以敬畏上帝为乐。圣灵参透万事，依靠他可以成就各种伟大的事业。可是我们也晓得，圣灵是三位一体当中最不为人熟悉的一位。保罗在以弗所城宣教的时候，问几个门徒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这是使徒行传十九章二节的话。有些传道人从来没有讲过圣灵，他们怕争议，干脆就略过不提，如此不免因噎废食。正如西方所说的，把婴孩跟肮脏的洗澡水一起倒出去。根据圣经的开宗明义，创世之歌说，上帝的灵可以运行在水面上，他创造了世界。创世纪一章第二节。依据圣诞节的故事说，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有了耶稣。新约教会最为惊天动地的事件，就是五旬节时使徒们被圣灵充满后，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某些神人的才能是从圣灵而来，先知也是由于圣灵的启示才能传达上帝的旨意等等。可见基督的信仰是以此让信徒能够一生忠诚，使至追随到底。当我们讲到灵修操练的内涵是以荣神益人为宗旨，他的中心是以三位一体第一位造物主为中心的。但是今天我们讲到灵修操练的动力，一定不能够缺乏圣灵的动力。大家最熟悉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的灵，耶和华的灵，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圣灵。没有了圣灵，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空空的，都是捕风的。圣灵是我们灵修操练的动力。过去我们曾经提醒，基督教的灵修神学绝对不同于其他的宗教，别人怎么说我们不说他，但是我们所讲的灵命的修为，一切都是出自于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赏赐、圣灵的催生、圣灵的加工。离开圣灵， 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来了解圣灵在我们灵修操练里头所担任的角色如何。首先，为着要了解圣灵是谁，我们可以从归妙的正法来着手。我们先探讨圣灵不是什么，最后才理出正确的答案。第一，圣灵不是一件东西。刚才我们说到以代名词来表示，它不是他，就是那个宝盖头的他，不是，而是一向我们说神的那个他，有个士字旁那个他，他具有神圣的人格，如同耶稣基督或父神一样。第二，圣灵不仅仅是神的能力，他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开车的时候都知道汽油中有能力，能够产生速度，但是汽油它不知道方向，它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目的地。圣灵乃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三位，它却是能力的来源，而它不仅仅是神的能力而已。第三，圣灵也不仅仅是住在我们心中神的生命而已。花草树木都有生命，但他们的生命的功能跟人的生活动作存留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圣灵的灵命跟我们人的灵命是不一样的。圣灵是一个位格，它具有三种与位格有关的属性，就是知识、情感和意志。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说，洞察人心的上帝知道圣灵的意思。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就是他的知识了。圣灵会替人担忧，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告诉我们的，这又是他的情感的作用。还有在使徒行传里头，他屡次的禁止不许人稍越雷池一步，使徒行传十六章六到七节更是他的意志使然。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也以各种不同的象征姿态出现，风啦、火啦、能力啦、恩赐啦、内在的更新之源啦等等，甚至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其他的象征。我们来举例看看，风是新约非常有趣的圣灵的写照。使徒行传二章二节四节，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耶稣自己使用风来象征圣灵，约翰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圣灵的形象再没有比风或者气的动向更为恰当的了，因为它来无影去无踪，不可思议，无法捉摸，我们只感到它的存在，却是视而无睹。有时候好像熏风的温和，有时候好像狂飙的恐怖。当然刚刚所说的气，这也是人跟动物所不可缺少的。所以孟子说，无善养无浩然之气。可见这些象征让我们在灵修操练的时候，通过那些从前的修道士他们的见证，也都提到有这一类似的感受。第二就是火了， 火是圣灵另外一种形象。火有熊熊的烈焰，所到之处一片焦土，所有的物质荡然无存。但是火也有正面的作用，施洗约翰提醒信徒要接受圣灵跟火的施洗。五旬节一到，就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他们不但没有被火所灼伤，也没有火焰的气味。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上帝为烈火，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在事过境迁之后，他们回想当初他跟他们同在说话的时候，他们的心如同火烧。卫斯理约翰所领导的平信徒宣教运动就有个口号叫做 The Burning Heart， 就是焚烧的心灵。再过来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水，水是耶稣自己用的圣灵的象征。在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里头说到，他所赐的水源泉滚滚，不舍昼夜，直涌到永生，因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约翰七章38-39节。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同学们，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总结。新约圣经描绘的圣灵可以说是多彩多姿，然而我们所获得的印象只是对于圣灵的象征，这绝不是圣灵的本身。古时候的那些灵修大师，还有我们自己的灵修操练经验当中，我们无法描绘圣灵具体的形象，但是我们或多或少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经历。约翰卫斯理在1738年5月24号的晚上，他自己所经历的，说圣灵在他的心中使他感到异样的温暖，这就是其中的一个经历。愿意我们每一个人在灵修当中完全的实际的感到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功用。好的，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期再见。